好，请大家打开讲义七十六面，子山是双行。那么前面呢是把这个大乘的子跟大乘的观呢、是个别的说明啊。那么当然这个是针对初学的菩萨啊，应该是这样修学的。那么这个地方呢是告诉我们呢、我们的一个目标啊，应该使令自己在操作上啊，最好是能够止观双运了啊。若行若住，若卧若起，皆应止观即行。这个地方等于是先说明了、我们这个止观的一个双运的目标啊，就是你要能够行住坐卧、我们这一念心跟境界接触的时候呢，都能够记住止，也能够记住观，这是我们未来的目标啊。那么这样子应该怎么做呢，才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呢？这一下讲出它的一个止观双运的相貌。所谓虽念诸法自性不生，而复即念因缘和合善恶之业苦乐等报不是不坏，虽念因缘善恶业报，而即念念心不可得。那么当我们在念心跟因缘所生法接触的时候啊，我们也可能会先修止啊，就观察到诸法呢自性不生。这个自性不生的道理是怎么观察？我们刚开始观察呢，是观到这个生灭的相啊，这个人他这个因缘法是升起的或者消失了啊，或者是构相真镜像真相简相，各式各样的对立啊。但是我们要观察说是这个生灭啊，它是因缘的生灭啊，生是因缘的生，灭也是因缘的灭。那么这个从本性来观察呢，它是离诸生灭的，是这个意思啊。那么你从这个不生不灭的本性呢，这个止就在这个地方安住了，就是无住啊。那么你虽然能够观察一切法是自性不生，在这个地方安住啊，你也能够了解到因缘和合，那么业果不失了啊。那么或者我们跟心跟境接触的时候，我们先升起观，我们观察因缘果报，那么善恶的业报啊是丝毫不爽，但是我们也能够观察，其实善恶业报当中呢，没有一个真实的自我在主宰，也念心不可得，他的本性是清净本然。也就说，你这念心呢、记住了止跟观两种力量，啊，这个地方呢，就是啊，一种止跟观的等流势力，就是说。我们修止的时候，比如说你今天修止修了一段时间，那么你虽然没有修了，但是那个止的势力还在啊。那么你修观修了一段时间，你虽然没有修，但那个观的势力也被保存下来。所以当你修止的时候啊，你之前修观的那个等流势力会存在啊。那么修观的时候，那个等流势力止的等流势力也会存在啊。所以慢慢慢慢的，这两种力量就会让我们能够止观双运了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看魁山的结义，那么这个止跟观双运呢、那么所成就的功德利益。若修止者，对治凡夫住着世间，若能舍二乘切多之见；若修观者，对治二乘不起大悲邪的心过，远离凡夫不修善根。以是义故，是止观二门共相助成，不相舍离。若止观不具，则无能入菩提之道。这个地方呢，我们先说明这个修止的功德。那么我们经常能够把心带回家，从这种有相的因缘所生法，就回归到我们不生不灭的本性了、这样子呢，能够对治凡夫对五蕴果报的爱着，也能够啊，就弃舍二乘的怯弱。这个怯弱就是一种部位。这个世间这些有为诸法，凡夫跟二乘都是比较偏激的。凡夫呢是贪爱，二乘是害怕。所以二乘人在观这个三界的果报的时候，观三界如劳役，是生死如冤家了，他非常害怕了。所以二乘人他为什么成就了圣道啊，他还不敢回到因缘所生法度化众生啊， 我们不能够说他没有悲心了，这样子讲太武断。怎么那个四禅的天人都有修慈悲施舍的慈悲的，怎么二乘的没有慈悲呢？基本上他之所以不敢回来啊，是因为他害怕法执啊。所以当然一个人会贪爱会害怕，简单的说就是产生一种自信执，就是法执，就是这件事情是真实的。这个真实的你就是两个情况，你不是爱他，你就是恨，就这两种啊。所以当我们能够回归到自信不生的念念不生念念不灭的这种清净本性啊，我们再出来看世间是如梦如幻的，如梦如幻也没有所谓的贪爱，也没有什么害怕了，那么就是从因缘当中啊去做我们该做的断恶修善度众生，这三件事如此而已了。所以你经常修真如三昧啊，就能够远离贪爱跟害怕的过失。那么修观呢，对治恶乘不起大悲的过失，因为你这个修观能够观如母有情的苦啊，那么远离凡夫啊不修善根的过失。所以做一个总结了，以是义故，止观二门应该要相辅相成啊。如果不能够具足啊，就很难成就大乘种性，也就很难升起菩提心，也就很难升起大乘的功德了。好，所以这个大乘止观啊，这个所谓的止观门啊，就是要套一个藏传佛教的圣道三要，就是修出离心、菩提心、空真见啊。不过这个地方呢，本论是先强调先修空真见。达赖喇嘛在开示圣道三要的时候，他也强调最好立根人先修空真见，再修出离心跟菩提心。那么为什么呢？我们解释一下哈。因为啊，我们这念明了的心性呢，从因缘所生法，我们在三界是流转太久了，所以我们呢、也心起很多很多的烦恼，跟众生结下很多很多的业力跟因缘。那么这样的一个因缘已经是非常的错综复杂，已经是谁对谁错已经离不清楚了。所以你一直这样的一种错综复杂的心来修出离心菩提心呢、你就会有困难了，就非常困难了，很多的功德你就没办法升起了。因为你这样的一种错综复杂的心态去修出离心大悲心呢、你根本修不下去了。那这怎么办呢？就是把这个生命呢、先归零，就是你先不要是管这个因缘所生法是怎么回事，就是刚开始把心带回家。那么你先修无住，先从这个有为诸法的有相的因缘啊，生命门啊，先回归到真如门。那么你在这个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平等法界安住的以后啊，你再出来啊，你再来看人世间呢、那个感觉不一样啊。切来观世间，犹如梦中事。那么犹如梦中事啊，你要修出离心、大悲心就容易多了。这也是一个新的开始啊。所以这个地方大家要注意它的一个道次第啊，先呢、修无住，再修身心啊，以无住的真如三昧为本，再生出离心大悲心啊。这个大乘止观的次第是这样子的啊。好，我们看悟二的更是甚利方便啊。前面呢、所说的这个大乘止观呢，是一个自利法门啊，我们所依止的是内在的观照力跟思验力。那么这个地方呢的特别法门呢、是强调这个佛力加倍啊，就是有这个诸佛的本愿功德所摄受的所谓的佛力法门啊。那这当中呢，我们分两科，先看几义的梵民念佛除障，复次众生出邪是法，依求正信，其心切落。以助于此娑婆世界智慧不能常执，诸佛亲诚供养，具为信心难可成就，以退则当知如来有甚方便，摄护信心，为专意念佛因缘，随愿得生他方佛土，常见依佛，永离恶道。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根据这个古德的注解啊，分成两段，先说明这个退转的因缘。 那么一个初心的菩萨呢，在修习大乘法门啊，依止这个一心二门三大的道理啊，来升起大乘止观，来成就大乘的正信。但是这个时候呢，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在修学的过程当中啊，产生怯弱。当然这个地方怯弱呢，藕益大师解释啊，怯弱的理由有两个，就是本身这个止观的善根啊薄弱，就是无始劫来这个大乘止观的这个信息薄弱，那么当然的意思就是妄想出众了啊，本身的善根薄弱。第二个呢，净言出恶，就是呢我们在这个流转当中啊，跟很多人结了很多的善言啊，也跟很多人很多人结了恶言，不管善言恶言都是一种诱惑或者障碍啊，这个因缘啊，这个刺激太大啊，净言出恶啊，所以说呢就产生怯弱了，产生畏惧啊，在这个地方就把这个怯弱畏惧的心情啊，把它开展出来。第一个讲到这个善根的薄弱，以助于此娑婆世界智慧不能常持诸佛虔诚供养。那么我们今天呢，你要成就大乘的正信，当然你要成就大乘止观了。那么大乘止观呢，你一定要有大乘的善根。那么大乘善根的成就啊，这个善知识扮演的重要角色了，因为善知识它有方便力，它能够知道你内心当中啊哪些遮障应该如何破除，那么你过去的善根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开导你的善根，它有这个方便力啊。就像这个制度论上说啊，这初心菩萨不能够离开佛陀了，就像这个母亲不能离开这个儿子不能，小儿子不能离开母亲啊，啊母亲知道这个小孩子什么时候要喂奶，什么时候要睡觉，什么时候做什么事，就把这个小孩子啊养得肥肥胖胖的啊，他要这个母亲有方便力。那么佛陀亦复如是，他有方便力啊，来开导你的善根，破除你内心的遮障。那么你在娑婆世界呢，你要遇到佛陀很难的，你顶多遇到佛像，就是一个问题的啊。第二个，具位信心难可成就，意义退者，就是这个地方的，你没有遇到佛陀已经是很严重的一个障碍啊，而且你遇到的环境啊，都是违背，都是你要修大乘止观的一个障眼。你日常生活所遇到的境界啊，帮助你修大乘止观的非常的少，就障碍大乘止观的非常多，就这个地方也是我们啊产生害怕的第二个原因啊。那这怎么办呢？这以下说明防止退转的方法。那么当知如来有殊胜的方便来摄受这个大乘的信心，使令不退转了，应该怎么办呢？专意念佛因缘，随愿得生他方佛土。那么这个地方先讲他的因地了。那么因地呢，就是意念弥陀的功德，当然这个功德呢，或者是意念他的相好，或者他的名号啊，以这样的因地啊，那么化愿求生到十方的佛土。那么为什么要化愿到佛土呢？这当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理由，第一个常见于佛，第二个永离恶道。常见于佛，这个我们也说过了，见佛呢，我们就得到佛陀的教化摄受啊，能够破除遮障，栽培善根。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远离恶道。这个我们这个生死凡夫啊，在修大乘善根啊，跟这个初地菩萨修大乘善根最大的差别啊，就是这个报障，有这个分段生死的报障啊。你比如说这个文昌帝君，文昌帝君说的十七世的士大夫了，你看他十七世啊，那是一个九读圣贤之书啊，那么九修圣贤之道，那是一个非常克己复礼的君子。但是他到十八世啊，一时的恶业呢，变成一只毒蛇，他的心情完全改变，那个嗔心非常重，看到人就要伤害，因为他这个变成毒蛇的果报嘛。啊，也就是说呢，我们累积很多很多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的善根啊，但是换一个到畜生道啊，你做一个蚂蚁，做一个蛇的时候啊，你的善根就产生遮障了，这个地方就是严重的问题了啊。所以我们 在修习大乘的善根有两个选择，第一个你选择在秽土啊，当然这个是悲正上的菩萨啊。第二个你选择在净土，就智正上菩萨。那么净土法门它给你一个非常重要的保证，第一个它保证你，你一定可以见到佛陀。当然你遇到佛陀，你一定是蒙佛陀的开导摄受，你的善根的升起，遮障的破除，就比一般人得到很大的方便。第二个，你到了净土的第二个保证，你不到三恶道去，你的修学不会因此而中断。这两大保证啊，这个净土的特色，常见依佛，永离恶道啊，这是我们在秽土啊所没有的一个殊胜的条件。好，那么再看这以二的，嫡子求生极乐。如修多罗说，若人专念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所修善根回向愿生彼佛世界，即得往生，常见佛故，终无有退。若观彼佛正如法身，常勤修学，必竟得胜正入住正定故。那么这一下呢，前面是讲到这个十方的净土了，那么这一下呢，马明菩萨在十方净土当中啊，特别标注的西方净土啊，说是正如在净土三经上所说的啊。那么在求生净土呢，要记住三种的功德。第一个呢，专念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或者你意念他的功德，意念他的相好，意念他的名号，这是第一个啊，专念彼佛。第二个，修诸善根啊，这个一念佛为正恨啊，那么兼修戒定慧来调伏烦恼。第三个，自心回向啊，愿生彼国啊，依止这个，那么意念佛陀，那么修诸善根，自心回向呢，以这三种力量啊，就往生净土，那么常得见佛，远离恶道，终无退转。那么这样子呢，这样子法藏大师说是一个资粮位的浅位菩萨所修的有相行啊。那么第二个是身位菩萨，就加行位菩萨呢，他求生净土是怎么修呢？若观彼佛真如法身，常勤修学，毕竟得生住正定故。直接观佛的法身，那么当然佛的法身就是佛的真如三昧了。从真如三昧当中呢，那么再产生自心回向而往生成就正定觉。好，这个地方我们说明一下哈，这个地方的念佛法门呢，它所取代的是前面的真如三昧了。这个真如三昧它是无相三昧啊，但无相三昧呢，它是以无住为本啊，它有一个困难点啊，禅宗的祖师说相续也太难，就是我们偶尔从有相的因缘的回到无相的真如啊，短时间的相续有可能，但是呢，你要长时间的安住在真如三昧有困难，就是无始劫所兴起这个等流的妄想太强烈啊。那这怎么办呢？没关系，这个无相三昧呢，当然你修了一段时间了，你可以修一相三昧，一个相就是阿弥陀佛的相状，它是个以一相三昧来取代真如三昧，但是其他的这个出离心跟大悲心都不能少的啊。我这个地方呢，我们也说明一下啊，这个前面是讲到十方净土的，那在这个地方马明菩萨特别讲到阿弥陀佛净土啊，当然不但是马明菩萨，我们看到历代祖师都很强调阿弥陀佛净土啊，他一个重要理由啊，我们说明一下啊，在弥陀要解啊，他也强调说啊，为什么阿弥陀佛净土在十方净土当中呢，是特别被赞叹的一个有特色的净土。那么偶遇大师他提出两个理由，第一个是他依正庄严的殊胜，他所成就的义报的庄严，他所提供你这个正报的寿命呢、啊？所谓的无量光无量寿啊，这件事情是超过十方净土的第一个理由。当然这个理由还不是非常重要啊，这个是讲果地的殊胜。第二个，他因地的殊胜，就是他的一个临终接引的殊胜。维大师说呢，在其他的净土啊，比如说药师佛的净土也是很庄严了啊，那么其他的阿处毗婆的净土也是很庄严的，但是你要去啊，你得 各凭本事了，你自己要冲过三界的业力啊。就简单的说啊，深入正定行众三昧，你自己要去啊。只有是西方净土呢，这世人终时阿弥陀佛一诸真众现在起显，他你念他的佛了，他来到娑婆世界开导安慰，使令你心不贪念，意不颠倒，把你带到净土去。这一点是西方净土很特色的地方，就是说呢，你今天要去参访一个长老啊，那你自己要去参访他了。那么这个长老他来到你这个地方带你去的，这个临终的接引，这个业呢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针对我们这个临终的一个错综复杂的凡夫呢，有弥陀的接引呢、啊，那么会给我们很多的安定跟鼓励的一个作用。好，在这个地方是西方净土的特色啊。那么这个地方是说啊，修真如三昧的一个确落啊，我们也可以啊兼修一项三昧，看丙午的欠修第一分啊。这当中分两课，先看第一课的节前其后。以说修行信心分，次说欠修第一分，如是摩言诸佛密章为总说。那么这个节前就是前面的信心分已经说了，那么未来我们应该说明这个修习本论的功德利益。那么如是摩言诸佛密藏我也总说，这个摩言诸佛密藏啊，这是一个大乘的不共法门啊，不共于二乘的法门啊。这个诸佛密藏呢，这个地方偶一大师来说啊，诸佛的不可思议的法门呢、啊，一言以蔽之就是念佛法门。当然念佛法门有两种呢，一个是念自信佛啊，向内的安住的真如三昧，一个是念他方佛，就修一向三昧。当然你也可以修自他不二的一个法门啊。总之诸佛密藏呢，那是密宗说的金刚乘啊，就是念佛法门，不光念自信佛，念他方佛，这都是大乘的不共法门啊。看丁二的正说欠修，那么这个地方呢，先做一个总欠，再做别欠。先看总欠，若有众生依如来甚深法甚深境界得生正信，远离诽谤入大正道，当持止论思量修习，究竟得至无上之道。那么这个地方呢，是把大乘的因果做一个总结了。从大乘的果报来说呢，我们一个初心菩萨对佛陀的甚深法界啊，要升起大乘的信心啊，那么远离这样的一种疑惑跟邪执啊，成就大乘的种性啊，这是大乘的功德啊。应该怎么办呢？当持止论思量修习，究竟得至无上之道。就是本论的宗旨呢，它能够使令我们对大乘的甚深功德啊，远离邪执毁谤，成就大乘正性，而悟入大乘的功德啊。这个是一个总劝。再看悟二的别劝。别劝当中呢，分两段，先说明修学的功德，再说明毁谤的过失。先看他的功德。若人闻是法已不生怯懦，当知此人定受佛种，必为诸佛之所受记。假使有人能化三千大千世界满中众生，令行十善，不如有人一时请正式持法，过浅功德不可为矣。复次，若人受持此论，观察修行，若一日一夜，所有功德无量无边，不可得说。假令十方一切诸佛各以无量无边的阿僧祇劫叹其功德亦不能尽，何以故？为法性功德无有尽故，此人功德亦复如是无有边际。那么我们先分两段，先做一个别释，再做总结。别释当中呢，分成闻思修三种功德。先看闻慧的功德。那么我们听闻这个大乘佛法，这个一心二门三大的道理而升起大乘止观呢，假设对这样的传承啊不生怯懦，你能够信心具足，欢喜好药，持下承当，那么这个人有什么好处呢？定少佛种，就是你这个大乘种性啊特别坚固了啊。要套一句印光大师的话，王子坠地功超群臣，虽然你还有无量无边的恶法要断，你还有无量无边的善法还没有成立，但是你的种性已经是佛的种性了，这一点谁也不能否定了啊，就是成就大乘种性，这是闻慧啊。第二个思慧， 假使有人能化三千大千世界满中众生，使令他呢断除恶法，修习十善，哎，这个功德很大了。但是呢，不如有人在一时寝当中啊，在思维这个一心二门三大的道理，而升起大乘的止观，这样的功德是不可为喻的。这边我们说明一下啊，虽然这个十善法很多了，你教导这么多众生修十善法啊，但是你比不上一时之寝来思维这样的一个大乘的圆顿法门啊。就是说，我们前面的断恶修善的法门呢、啊，它本身没有返妄归真的力量，它只是在心中呢积极一些善业。如此而已。但是我们如实的观照无助而身心啊，这样大乘止观啊，它有这个返妄归真，就是说你这个生命的流转是从根本上的改变了，这个地方就有所不同啊，这个思慧啊，那么这个功德就更深刻了。复是有人受持止论，观察修行，若一日一夜所有功德无量无边，不可得说，假令十方一切诸佛各以无量无边阿僧祇劫叹其功德亦不能尽。那么这个成就修慧了，就是你对这个大乘止观呢、啊，观察修行到什么境界呢？乃至于一日一夜，那这个地方成就正定了。那么这种功德，不要说是凡夫没办法宣说，十方诸佛都没办法宣说了。啊，为什么呢？何以故？为法性功德无有尽故，此人功德亦复如此无有边际。因为你的功德是随顺于清净的真如法性的。那么法性是时空无尽的，所以你这种功德也是时空无尽的啊。那这个地方是赞叹我们受持这个大乘止观的一个殊胜的利益，这一下说明这个毁谤的过失。其有众生以此论中毁谤不幸，所获罪报，今无量劫受大苦恼，是故众生但依养性，不应毁谤，以身自害，以害他人，断绝一切三宝之种，以一切如来皆依此法得涅槃故，一切菩萨因之修行得入佛之故。那么这个地方呢，先说明毁谤的过失。那么我们对于这个本论的不思议境呢、啊，我们不要毁谤不信。当然不相信是可以接受了，但是不要出言毁谤哈。那么这样的毁谤呢的过失啊，是今无量劫这个时间很长，而且在无量劫当中呢受大苦恼，苦恼也特别大。所以我们对这个不思议法门呢、啊、刚开始啊养性啊，先养性啊，就是呢养性真如佛性，再凡不减，再生不增，先养性啊。那么为什么要养性呢？因为我们毁谤啊，害了自己也害了一切众生啊，这当中的理由是断绝一切三宝之种啊。这个地方偶一大师的解释我做一个说明哈，就是说众生之所以能够离苦得乐啊，是仰仗三宝的住持，众生才有光明。而这个住持三宝的升起啊，必须有离体三宝，就是说呢，三世诸佛因为证得的真如三昧的离体三宝，才能够从离体当中呢升起应化身，在建立世间的住持三宝。那么你现在毁谤呢，是直接破坏三宝的根本，三宝的种。那么没有离体三宝，就没有人能够成佛，没有人成佛呢，就没有人来到世间来成就住持三宝了。那么这种过失比你造，我维大师说比你造五逆十恶还重了，因为你破坏世间的住持三宝的根本，也就破坏世间的光明了啊。那么这一下再做一个总结，一切如来皆依此法得涅槃故，一切菩萨因之修行得入佛之故啊。三世诸佛呢是依着这个法门而成就涅槃，一切的菩萨也慢慢的在这个法门当中的修学而趋向于佛智了啊。那么这个地方是劝我们应该要养性，不要毁谤。悟三的总劝，当知过去菩萨以依此法得成尽性，现在菩萨今依此法成就尽性，未来菩萨当依此法得成尽性，是故这种当勤修学。这个地方是说明这个法门的传承啊，是不随时空而有所变化。过去菩萨是这样子学，我们现在的菩萨也这样子学，经过无量劫的菩萨也是根据这个这样学。 你别无选择。这个传承的法门是不因为时空而有所改变的。啊，看甲山的结石回向。诸佛甚深广大义，我今随顺总持说，回止功德诸法性，普利一切众生界。那么前面马明菩萨呢，把这个诸佛菩萨的这种大乘止观的甚深广大义啊，那么已经是随顺众生的根基啊。当然这个根基是特别针对末法众生啊，烦恼出众，善根浅薄了，所以以这个恶要的种子来做一个简说啊。那么回始功德如法性，普利一切众生界，那么把这样的一个说法的功德回向于无上菩提，回向法界众生，等于是回向于菩提心了。我们最后呢，把它做一个结石欠修啊。那么我们在修学本论呢，当然在实际的操作当中呢，有所谓的大乘的止跟观啊。从止的角度呢，简单的说呢，它是一个从假入空了，就是我们刚开始呢，从这个因缘所生的假名假相假用的这种有相的因缘呢，先回归到这种真空的体性啊。那么它的意境呢，我们以这个一个禅宗开悟的祖师他讲出的意境啊，说是心空如太空，豁然无所处，一真法界中，即照常安住。好，那么当然大乘佛法所空的，我们也说过，它不是空掉外面的所缘境的，它是空掉内心的邪执，所以它讲心空如太空，这个太空是一个譬喻。好，那么在这空心当中呢，豁然无所住，我不可得，法不可得，这个是我们所必须要去遮遣的我执法执的这样的一个有所得的心啊。但是在这个空掉的心性当中呢，它有它不空的功能，什么一真法界中，即照常安住。这个一真法界啊，简单的说是一个绝对平等的法界啊。那么在这个绝对平等，没有这种个体生命的这种平等生命当中呢，即照常安住，现前一念明了的心性啊，念念的现前，那么这个等于是真如三昧了。所以我们刚开始啊，先从一个有相的个体生命呢，回归到我们一个无相的一个平等生命啊，所谓的一真法界中，即照常安住啊，这个等于是修无住啊。那么无住的一段时间呢，应该要身心了，从空出假啊。那么应该怎么身心呢？啊，根据《华严经》上说啊，一诸惑业及魔境，世间道众得解脱，犹如莲花不着水，亦如日夜不住空。啊，那么当我们能够从这个清净心再出来的时候啊，当然这个历练啊，历世练心啊，就是在这个凡夫的这种烦恼障、业障跟这些暴障的因缘当中啊，去成就我们大乘的解脱了。所以大乘的解脱，它不是离开的有相求解脱啊，就是莲花呢，它是长在污泥当中啊，是在凡夫的烦恼障、业障、报障当中呢，是成就解脱。那么成就解脱怎么解脱呢？这一下讲出两个方法，犹如莲花不着水，你应该先修出离心。这出离心就像莲花学习了，它在污泥当中啊，它能够出离。当然能够出离就是有四念处的观照啊。那么亦如日夜不住空，这个大悲像日夜一样普遍的去关怀这些如母有情，修大悲心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本论当中学习到啊，我们在修习止观的这个由无住而生心，由生心而无住的一个修学宗旨。这个我们身为一个佛弟子啊，基本上我们都相信诸法是从因缘所生的了哈。那么当然这个因缘也是各式各样了，那如果我们有志于成就究竟圆满的佛果这个因缘啊， 那么这个本论就会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消息了，就是你要先成就无住在身心，这个无住是最重要的。就是说，你如果你要求你所修的布施、持戒、忍辱种种的善法，要随顺于无上菩提啊，随顺于真如啊，你要先把你的家找到。就是简单的说，你修行要上路啊，你要把你的根本找到，否则你修行就没办法上路了。好，那么当然本论当中啊，如果我们细细的思维啊，马明菩萨呢，他呢告诉我们一个回家的方法，就是你找到这个根本的无住法门真如三昧啊，你修诸善法呢都是趋向无上菩提的啊。那么这一点呢是我们应该感激马明菩萨的地方啊。好，我们这堂课就跟大家啊学习到这个地方了。好，阿弥陀佛。